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同心敬拜我们的主，好不好？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如果可以的话啊，我们大家请起立。罗马书六章三到十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每一位共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一同进入这神圣的一个礼拜 Holy Week， 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思想主您的受难、您的受死、您的埋葬与您的复活，我们实在是再一次全然的倒空我们自己，谦卑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有限，满了罪孽过犯。但感谢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把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样全然的舍了。今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肃立，呼叫阿爸父，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你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主的灵再次充满我们，求主的爱再次吸引我们，求主的十架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途。愿我们今天的聚会再一次能够默照神的心意，求主施恩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进入在我们基督教界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个礼拜，又叫 Holy Week 或者叫做 Passion Week， 主耶稣的受难周。这一个礼拜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大爱，一同来思想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最后的教导，在地上最后存留的话语，他的祷告，还有他要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死。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恰当的来思想这样一个同埋葬同复活的题目。有两个圣礼，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浸礼。那么关于圣餐，我们前不久刚刚思想过，当我们说我们要一起同心来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一个教会绝不可忽视主的圣礼。虽然我们晓得这圣礼本身不是在传递救恩，我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当我们一起同心来纪念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来遵照主的吩咐来遵行这个圣礼的时候，神的恩典要充满我们，神悦纳我们这样一颗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关于浸礼的这样一个题目。复活节即将临近，我们也很感谢神啊，我们 CCMC 德恩堂啊，凯瑞堂，对不起，每次和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呢，不单我们在现场敬拜，我都把手机打开，然后要这个上网和网上的啊弟兄姊妹，在手机屏幕前的弟兄姊妹啊，和大家一起也是同心敬拜。而且现在因为有这个高科技啊，所以一会儿在凯瑞堂这边，一会儿就在德恩堂这边和大家一起网上敬拜，所以这个脑子就有点啊没有搞清楚啊。我们凯瑞堂啊，从直堂开始到现在啊，我们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一次我们一共是有五位啊弟兄姊妹，大人小孩要来受浸归入主名，我们实在是心欢喜灵快乐。那么我们在这个复活节将到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更是恰当来一同思想浸礼这样一个题目了。首先马太福音28:18-20，我们都很晓得，都很熟悉的啊，晓得这个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常说教会这两个圣礼极其重要，为什么重要？首先一点，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设立的，圣餐是主亲自设立的。我们马上就要来到这个逾越节，然后是受难日啊。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晚餐，我们前不久一起思想过，那是主自己亲自设立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马太福音28大使命也是明讲，受洗这样一个圣礼也是主亲自设立、亲自吩咐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请大家听好啊。初代教会的会堂，差不多两千年以前，初代教会的会堂和我们今天教会的会堂有两样相同之处啊。绝大部分的会堂，像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是教堂，但是一个体育馆啊，是一个 gym 里面。我们就说绝大部分的啊，这个教会会堂会圣所和当年的设施摆设外在硬件啊，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个词汇，有两样不同。一进去以后，哇，和当年一样，哪两样？十字架，感谢赞美主啊！这刚才已经给大家一个 hint 啊，因为我们这里是体育馆啊，所以好像没有十字架啊。其实有的教会在这个啊体育馆也会挂十字架啊，你看这个墙上啊十字架，我们的摄像机可能照不到，墙上他们挂的这个 banner 上面有十字架。来到教会，甚至开车经过一个教堂，远远看到啊一个教堂的顶上或者是侧墙上有十字架，这就知道是基督徒一起聚集来敬拜的地方。还有一个，初代教会和今天的教会的会堂，很多教会的会堂是一样的，有一样东西。这个呢是有考古发现啊，这个圣经历史学者、圣经考古学者，你知道考古学有一门专门的这个学问叫做 Biblical Archaeology， 这些人是基督徒，笃信圣经的，而且他们相信圣经所写一字一句都是神的话语，照着圣经的记载去 这个圣地去挖掘，去使徒们啊宣教脚踪所走过的地方去挖掘，一定能够发现啊和许许多多的符合圣经记载的地方。所以护教学上面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个圣经考古学一些发现，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的话语实在是又真又活的。那么呢，圣经考古学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刚才我看到有啊弟兄已经在这里比了，有人想说出来吗？有进尺，对了，有进尺。下面这个图啊，这个图是据说啊我们现在所知的最古老的教堂之一，不大啊，不大。在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叙利亚啊，在叙利亚，大约是主后200年，也就是说新约圣经刚写完100年左右，对不对？因为启示录是主后90多年写的啊，这是主后200年，所以是非常非常古老啊，距今已经是1800多年了啊，1800多年了啊，接近2000年了。那么有人呢还把这个教堂，小教堂不大的啊，把它来重新复原了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遗迹嘛啊，把它重新复原一下啊，你看对比一下啊，这是比较啊这个废墟的这样一个图片。复原以后，我们就看到和今天的教堂有一个很显著的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有个进尺，有一个进尺啊。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说十字架啊，你说这十字架在哪里呢？来，大家看这个进尺好不好看？设计非常的巧妙啊！你看从后面绕过去啊，然后从那个后面的这个在我的屏幕上看得更清楚一点，后面是有台阶的，从台阶然后面对会众走下来，哎，好，谢谢啊！从这里这个台阶，你看到一阶一阶一阶走下来啊，面对会众走下来。我为什么说设计很合理呢？一方面它是一个十字架啊，象征于主同埋葬同复活，在一个左边右边正好站两个人啊，是不是啊？尤其是如果像我这种又瘦又矮又轻的，有一次给一个弟兄施洗，1米8几，大概快1米9，不单个高，我们华人一般好像豆芽菜啊，这个年轻人非常魁梧，200多斤，快300斤。哎呀，那次给他施洗，弟兄姊妹就说呀，说牧师啊，你可别埋葬了，就不让他不复活了。我说我拼了这条老命也得从水里拉出来啊。所以这样有的时候呢，在这个敬礼啊，我有时候去参加这个营会，在湖水当中啊，给弟兄姊妹施洗。我们以前退休会也是这样子啊，在别的营会也看到，因为我们在这个湖水当中，自然的水中呢啊，这个水的这个温度啊、深浅啊等等，也有一个弟兄来帮助，一边站一个啊，然后帮他倒过去。所以他正好啊，一边站一个，然后让他倒过来，然后再从水里出来啊，真是非常的棒啊！不只是这一个地方，大家来看啊，这个也是啊，这个呢都是在这个以色列啊这个旷野里面啊，这个是拜占庭时期250年到600年这个范围当中，就在附近啊能够挖掘出许多这样的进尺。还有啊，这个是哪里呢？老底嘉教会。但是千万不要误解，不是启示录里面那个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啊。为什么说启示录这个老底嘉教会当时不冷不热呢？当然一个是讲到他们的属灵的温吞水，而且我们大家也知道哈，这个温泉啊流到他这里，正好这个温度降到就是不冷也不热啊，所以呢就形容他们属灵上的这个状况。这是主后300年啊，主后300年的教会。那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在启示录主后1世纪老约翰写给老底嘉教会的这封信呢，他们大概是读到心里去了啊，悔改了啊，所以老底嘉的教会啊还一直存留，不像哥林多啊。如果我们要是去这个晓得学习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晓得哥林多1书2书，而且据说还有哥林多还有第3封信，是和保罗一再的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就哥林多教会呢不悔改啊，没有真正的生命翻转，后来哥林多教会不久就没了啊。这老底嘉教会到主后300年还有，而且这个教堂上建得蛮漂亮的，虽然这是一个废墟啊，像你看它的铺的这个这个瓷砖啊，而且还带有不同的这个颜色啊，建得很棒的这样一个教堂，也是有这个十字架形状的一个进尺啊。所以初代教会有十字架， 初代教会也有禁食，受禁好重要。主耶稣不单是对不起，主耶稣不单是设立了这个洗礼，还有一点，弟兄姊妹还记得主耶稣怎么样啊？他自己亲自受洗，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啊。好，那我们呢，现在就既然讲到禁礼啊，或者叫洗礼，讲到这个词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词原文的意义了。我们讲到，绝不是说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啊，绝不是说没有学过希腊文，没有学过希伯来文，我就读不懂圣经啊，就不能够分享主的话语，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啊，我们深入一点到原文当中，那么能够啊看得更清晰一点。有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啊翻译，那么迷失掉的一些意思，能够把它找回来，就像上次和弟兄姊妹分享的。那这里同样也是啊，这个 baptism 这个词，它是直接从希腊文的 baptizo 啊 ，baptizo 是一个动词，从 baptizo 来的。那 baptizo 是什么意思呢？本来这个意思它就是没入水中啊，英文叫做 immerse， 没入水中。所以圣经当中说给人施洗 baptize， 这个 baptize 本来不是英文里面的词。它是直接从希腊文里面音译过来的。每一次说到 baptize， 英文说的 baptize 就是 immerse， 没入水中，没入水中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同样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里面呢，我们把它翻译成洗礼，那原文当中实际上就是浸入水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意义翻出来叫做浸礼啊。那么这个浸礼与救恩啊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只能够受浸啊才能够得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有摆这个经文，有的人呢他是这样认为，像我说的，人只有受浸才能得救。在啊2002年，当时我们在 Rochester 开始职堂，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团契，那么等到职堂的时候就要开始找这个主日敬拜的地方。我们所在的这个美国教会只能够礼拜五晚上给我们用啊，礼拜天不行，我就开始各处去找。那时候呢，我就找到一个啊教堂啊，这个教堂位置也好，离大学也近啊，那个啊又在这个大陆的边上啊，各方面看着都不错。跟他们联系，跟他们牧师一见面，我们才发现他们信仰的就是这个叫做所谓 baptismal regeneration， 就是受洗救恩论。你只有受洗啊才能够得救。这个教堂非常有意思，这个教堂呢前面那个浸池比别人的浸池都大，好大的一缸水摆在那里面。什么地步呢？一家如果有三四口的时候，可以同时下水，都站在水里面，然后一个一个的这个牧师给施洗，都站得开，就这么大。而且这个教堂还有一个特点，他们这一缸水呢 24/7 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七天永远摆在那里。不但摆在那里啊，一直加热。因为我们受洗如果是一缸水就很不舒服嘛啊，在北美这边条件好啊，大家还能够用热水。我读这个圣徒见证，在文革当中的那个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都是冬天很冷的时候，深夜里面连那个民兵都不出来了，然后到那个冰冷的河水里面去受洗，因为那样的话比较安全。现在我们的条件非常好，所以他们就是很大的一缸热水在那加热。我们北方啊，我来自北方，冬天相当冷的，教堂里面不是开暖气，所以那一缸水呢在很低的室温之下一直在那加热，要消耗不少的能源。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当时那个牧师就跟我们说了，因为一个人哪怕夜里两点钟他说我要受洗，立刻到教会去马上给他施洗，如果要是不马上给他施洗，三点钟这个人离开世界怎么办？就不能进天堂了。哎，他们有这样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而且他去找圣经根据，你看 我摆在这里了啊，大家看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的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他们就去片面的啊，抓住这一节两节的一个教导的圣经，然后把它无限的延伸，无限的扩大，就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受洗就不能得救，以至于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大部分这些教会相信因信称义的教会认为我们是离经叛道，又反过来了，他说我们是 apostasy。 所以那次跟他的这个对话呢挺有意思的啊，也是 eye opening 啊，很开眼界啊，同时呢也是这个信仰上面的一个交锋啊。所以实际上这个高举 baptismal regeneration 已经是 borderline， 已经是到了这个异端的边界上了。为什么说到异端的边界呢？他的这个得救已经不是本乎因着信了，他是靠行为，对不对啊？就是你必须要去受洗啊。所以当时我们就给他提了几个极端的情况啊，我说那一个人要是在病床上面已经病入膏肓，浑身插满了管子，他只要是真心相信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他弄到水里去泡一下嘛，对不对啊？而且他们也是相信的是必须要受浸的啊，浸礼的，这个倒是跟我们是一样的。我说你这个怎么办呢？在南极啊，冰天雪地的那个地方，你哪里去找那么多的水去给人去施浸呢？啊，在这些极端的情况之下啊，都是这些极端情况下我不管啊啊等等，反正就是现在我们有水就得浸啊，就有点不讲道理了。类似跟他的这个交谈，当然虽然我们是有这个激烈的这个一些的信仰上对话啊，交谈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愉快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去用他那个地方了啊，因为信仰不合。后来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地方啊，长话短说，十年差不多十年以后啊，2012年，结果我们把他教堂买下来了啊，后来我们就继续用这个教堂，用了这个教堂那个净池好大呀，那我们中国人都精打细算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弄一缸水在那边一直去烧那个电啊，那太贵了，我们就把水给它放掉了啊。我们一年有几次的这个浸礼啊？有弟兄姊妹临时如果说，比如说我马上要回国了啊，我信主想受洗，随时我们可以安排，只要上了这个浸礼班没有问题啊，上了真道班，我们都可以给实习。那下一次再一灌水，发现出问题了。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如果一直保持那个状态在那边呢，你就每天它 keep 它循环没问题。水一放掉，然后下次世界灌了一缸水，地下室这个交易厅那边就开始下雨了，浸池漏了，浸池漏了。后来呢，长话短说，我们就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浸池，坐在那个大的浸池里面，哎，就这样就好了。我就站在这空空的浸池里面，身体都是干的，然后弟兄姊妹下去又省水又省能源还方便，人实习完了出来直接就可以讲道。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故事啊。那么我们如果要是单单的啊片面的去理解，很容易出问题。在使徒行传当中，在使徒开始传福音建教会，在整本圣经特别是使徒的书信都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开始广传，使徒行传是一个历史的记载，而且里面很多的记载是一些的特例，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在解经的时候要已经解经，而且要看它的上下文到底是讲什么意思。我们再来看几节经文，罗马书十章第九第十节，这里讲的是特别特别的清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八个字叫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今天我们常常说带一个愿意信主的人做决志祷告，英文你可以叫 sinner's prayer， 一个罪人的认罪悔改的祷告。那么呢，我也听到有人说，哎呀，这个你们开福音营啊，布道会呀，啊，个人布道啊，带一个人做决志祷告啊，圣经里没有决志祷告。其实这个呢，我有做过回答， 跟他们对话的时候，跟他看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很清楚嘛，是不是啊？这就是觉知祷告的一个根据，叫什么呢？心里要相信，口里要承认，要讲出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就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做觉知祷告是有圣经根据的。不过呢，我也理解有的同工他们就指出来，就是我把这个今天把这个觉知祷告就把它变成一个简化的这样一个受洗得救论 baptismal regeneration。 什么意思？一个人若是真正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他是得救的。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个人他做过好多次觉知祷告，当我们问他你觉知没觉知啊，这个弟兄姊妹他自己也糊涂了，然后说哪一次觉知？因为他说一有布道会我就举手，一有到飞营去我就去举手，人家一旦做觉知祷告我就总跟着做觉知祷告，人家觉得好像我多做多觉知几次好像更确定一些。或者有的时候有人做这个觉知祷告，他不一定是真正的心里相信，不一定真正的明白这个福音的道理，是面子，这个基督徒他们对我太好了，那他说让我跟他做一个觉知祷告，我就跟他做了。这和受洗有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